是要查的人物呢，是以扫和雅各。那么有几处经文，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。以扫和雅各，重点应该是在雅各身上，因为圣经里面雅各是被拣选的，以扫是被弃绝的。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一点以扫的特点哈。雅各在圣经里面的重要的地位，除了创世纪在他的历史生活中有描述以外，比较重要的就是罗马书第九章，一个重要教训，一个重要教义的人物，那么就是拣选。在罗马书第九章，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，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。有两个人，同样的父亲，同样的母亲，如果照科技来讲，甚至可能是同卵双生的，非常的接近这两个人。那么这两个人是双胞胎，但这两个人，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字啊，就是有不同的命运。基督徒不相信命运，命运是神话里面的那个观念。不过讲的方便一点，也不太有其他的字眼能够很涵盖性的代表我们要表达的，就用命运也可以。两个人是双胞胎，两个人是同样的父母，两个人是同样的生理背景，那么可是有不同的命运。第十，为什么有不同的命运呢？一个被神弃绝了，一个被神拣选了。那么为什么被弃绝，为什么被拣选？这里有一个我常常讲的观念，提醒一下，我今天就再重复一次啊。人间的拣选和弃绝，都是因为被拣选、被弃绝者的本身。我选你做我妻子，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优点，漂亮啊、聪明啊、有钱啊，好的原因、坏的原因都有。我选这个牌子的电脑也是一样，我选这个人做总统也是一样。人间的拣选，或者我不选你，那么不选就是被弃绝，也是一样。因为在这个人或这个被弃绝、被拣选的人身上找到了原因和理由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几乎没有别的了。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没有错，在神的拣选人和神的弃绝人，原因不在被拣选和被弃绝人的身上找原因。也就是说，神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吸引的优点。那么神弃绝你，也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讨厌的原因。这其实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都连在一起的，就是神在做事的时候，让他要这样或要那样，没有别的理由，不在被拣选者的条件，在拣选者的旨意。说的严重一点，但是很恰当表现，就是上帝说我要拣选雅各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老子要拣选他就是拣选他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为什么要弃绝他？因为我要弃绝他就弃绝他。就这个教义，神的拣选和弃绝的这个教义，那么跟预定论一样，乍听之下最霸道、最难接受。可是如果你，对不起我这样说，如果你头脑够逻辑的话，这是最合理的。因为天下没有比上帝的旨意更高的了。那么 所以神用雅各的被拣选，以扫的被弃绝，来说明他有最高的权威。英文有一个字就是 gratuitous， gratuitous 你查字典就是小费，或者说没有理由的好处。那么神的拣选是没有理由的，无缘无故的。对，我再一次说哈，你选这个牌子的电脑，你选这个牌子的什么东西，你选或你不要，都是从被选的或被拒绝的东西身上找到选或不要的理由，天经地义的。可是神拣选你，请你注意，不是在你身上找到了你配被拣选的理由，没有，你没有，就上帝要选你就选你。那么同样的弃绝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在，我听我们华人，我想不只是华人，所有的人，如果对上帝的权威没有看得够的话，我们都不能接受这种解释，我们都要找一些理由。神拣选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好处，神弃绝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坏处。这个也对，不过你要把前面这个放在心里，就是不是神因为你好而拣选你，是神拣选了你，你好，就次序你要弄清楚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讲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这句话我们很熟悉，可是我看大概大家都没有想按着原则去想，就是刚才我讲的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在乎招人的主。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在乎人的一切，不仅不在乎你的行为，也不在乎你漂不漂亮，也不在乎你德行好不好，也不在乎你，就是不在乎你，就是他要这样做就这样做。那么这里只能讲到说，他们还没生下来的时候，好坏善恶对错是非美丑都还没表现出来的时候，神就这样拣选了。那么我们人能了解的，人能想到，也是还没生下来就选好了。如果你再从其他地方，包括以弗所书来看的话，在万事以前就决定，神就决定要哪一个不要哪一个。那么神对母亲说了，神对利百加说，因为利百加去问我肚子里这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，他说这两个孩子在一辈子在争，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，然后就讲了这一句话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那么当然了，你的问题保罗早就帮你问过了，人的反应保罗早就讲了。那保罗会说，你会说什么？你会说不公平，这太不公平了。那么保罗说，保罗这就说，你说不公平，你说他不公平，我告诉你他没有不公平。保罗没有讲不公，没有不公平的理由，理由你们应该讲得出来，就这是最高权威了，你不能再找更高的权威。就你要想到，在我们定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把神想到是圣经里讲的神，甚至是我们逻辑能想到的至高者的话，那一切由他的旨意来决定是最对的，没有比那个更合理的了。后面呢，他又举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法老，那么类似的。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的话。那 如果我们够近前的话，我们应该不困难的就会说，如果我们是雅各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们也许那种火大的心就没有了。我们如果懂得，我们听到，我们被感动了，我们知道上帝真是无条件的，没有原因的，无缘无故的爱我们，我们就会说，哦，主啊，真是感谢你，我真是很不配。这如果我们懂了，就是我们是并没有什么优秀就被上帝拣选，那我们就会说啊，就只能说他很爱我。但是如果你是被弃绝的，你也只能说他就是很讨厌我。拣选没有理由让我们很高兴，弃绝没有理由让我们很愤怒。那不过不管是怎么样，这一点我也再一次劝各位，我也讲过好多次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，就是你不要去想这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想公平不公平，那就逻辑来讲绝对没有不公平。我们信的神是最高的神，你不能用你的理想你的理智来批评上帝，就你的理想你的理智你的善恶道德观也都来自上帝的，那是上帝造的，你没有那个能力去批评，没有那个资格，没有那个立场去批评。如果我们有就是头脑够清楚的话，我们对人间的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威，包括康德那时候讲的很伟大的话，一切的东西我们不能就这样接受，所有东西要接受要经过批判，连理性都要被批判。所以理性，康德的三批判书，批判就是要批判观理性在经过考核之后哪些是可用的，怎么样用才是对的啊？康德有这样批判。那他应该也是觉得上帝也要批判才能行，那么这点我们就不能接受了。我们的批判的能力，我们的上帝的观念都来自上帝。好，上帝是至高的，我劝各位能够接受这个观念。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观念，你再想想看，是很愚蠢的，因为我们是人呢，我们怎么能跟上帝比？你如果要什么，我是那个什么普罗米修斯啊，希腊神话里面那些人物啊，我向权威挑战，那不对。普罗米修斯跟希腊的神、希腊的神明、希腊的最高神明挑战，那个最高神明还是不是最高的？你看希腊神话里，他就不是最高的，他不是自有拥有的，他不是独一的，那么他还是一个 derivative 引申出来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至高的，单就神的定义和圣经所描述的，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是接受他，那表示我们真是被拣选的。这是第一个建议。第二个建议呢，我们不是傻瓜，我们也不是白痴，我们也不是道德上的奴隶。那么刚才讲的好像很狗腿，那么下面讲的就不狗腿了。我们的确因为圣经也的确把这些问题都陈列出来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会想我们怎么来看这些问题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如果说谈到神为什么这样拣选人弃绝，或者神为什么这样拣选弃绝预定，神为什么这样做，我们会劝人说你不必去猜他了，因为那是我们进不去的奥秘。我们只是根据圣经知道他做了这样的事，他在万事以前他就决定是这样，我们最多也只能这样讲了，我们没有什么语言再来形容他怎么预定，怎么弃绝，他怎么去做这样决定的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可是那个是我们不能进入的世界，我们承认有， 但我们进不去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没有办法到永恒里面。如果从我们人这边来看的话，那就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的了，我们就要反省，我们就可以检讨，为什么雅各被拣选了，为什么以扫被弃绝了。就是从神永恒的计划来看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那个他为什么这样计划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要去问，因为那没办法进去，连我们问的问题也都是他在万事以前预备好的，那我们何必去问他，不要去进入那些。我们能进入的是已经发生在历史上写出来的，我们能够去推测，去想，去反省，去检讨。也如果从人这边来看，在时间里面，雅各的被拣选，以扫的被弃绝，那就是咎由自取了。就雅各和以扫要负完全的责任。就跟你今天你说你为什么信耶稣，你说这是上帝的预定和拣选，我除了感谢，而且连这感谢来自上帝以外，我没话讲，这说得通。那么但是如果你要给一个合理的理性的人间能够听得懂的答案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讲到说，我碰到什么事，经过祷告，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神等等，你可以讲很多你的理由。你的不信也是一样，各位，我们公平的，我们要公平讲，你为什么信耶稣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你为什么不信耶稣，也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个部分我们进不去，我们就说你为什么信耶稣，因为我觉得耶稣有什么什么好，你为什么不信耶稣，因为我觉得耶稣有什么什么不好。罗素有写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好，这些都值得看，都值得想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雅各和以扫，就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也是对的，就是神那边来看那是基础，那是最重要，但是我们就肯定有这个事而已，不能去多分析了，没办法分析，我们能分析的是我们看得到的部分，我们想得到的部分，我们在圣经里写出来的这个部分。如果从神的预定来讲，如果从神那边来看，一切是预定的，一切是既定的，从人这边来看，一切是未定的，一切是后定的。预定是还没发生就知道一定会这样，后定是发生了以后你才知道。你今天会不会来这里聚会，这是神预定的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。我们人能看到的是后定，你来了就是来了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来，从神那边来讲，他有他的旨意让你来，我们也进不去。但从人这边来看，很多的理由，你今天来是因为家里的电视坏掉了，或者是手机坏掉了，你今天来因为什么什么理由，对的错的理由都有。那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正确的理由来看人为什么会被拣选，为什么会被弃绝。在刚才我读的是罗马书第九章，另外圣经有一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也讲到说雅各和以扫的事情。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其实对不起，它主要讲到的是以扫。在十二章的第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的，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就是讲到以扫后来的后悔，讲到以扫后来为了他所做的难过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，圣经很奇妙的用他做例子。 同样的父母，同样的基因，同卵双生，可能是有截然不同的命运。为什么？简单的理由，从神那边来看，神这样预定的，那个我们肯定不研究。另外从人这边来看，哦，那有太多的理由了，我们肯定而且要去研究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他们这一对兄弟表现出来的对于自己的命运，对于自己的将来，对于自己的一生，甚至对将来的，他们从母腹中就开始就很在意这个。这一对兄弟在母腹中就开始有剧烈的斗争。那么剧烈的斗争的结果呢，是雅各赢了。就在这些事上，你都可以不要提上帝，就是人的个性造成的，我们知道这后面有上帝就好了。那这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以扫善于打猎，那么常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常在帐篷，以扫常常打猎给他爸爸吃，所以他爸爸爱以扫。他爸爸有两个理由爱以扫，一个是长子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大儿子给他很孝顺，给他吃的他喜欢吃。那么利百加却爱雅各，利百加爱雅各也有他的理由。各位，我刚刚说了，神爱我们，神拣选我们，没有理由。神弃绝我们，神恨我们，也没有理由。人间的爱有理由，不管那个理由合不合理，是偏见或者很公平的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有理由爱或不爱，这理由可能有自私的成分，可能是公平的。如果照我们中国的历史写法的话，不是哪一个皇后生孩子讨厌那个孩子，因为被吓到了，被那个小孩吓到了。利百加生了两个孩子，都是双胞胎。如果他不喜欢以扫是很有理由的，因为以扫像一只猩猩，生下一只猩猩，全身都是毛啊。那么可能他被吓到了。但是雅各呢，就常常在帐篷里陪妈妈，不但在帐篷里陪妈妈，也在厨房里陪妈妈，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。那爸爸就爱老大，因为老大也很贴心，把东西给他吃。好，这两个事情你也不太能说谁对谁错，有这样的个性，以扫爱打猎，雅各爱 cooking， 那好吗？也不能说哪一个不对。那么打猎给老爸吃，老爸喜欢他， cooking 给妈妈一起来做，妈妈喜欢他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。好，下面你看第29节。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这个求字可能翻错了，我觉得是翻错了。这句话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，可以翻成我们中文翻的那个，如果你们念那个文法，这是祈使语气，祈求祈使语气，求你给我，可以这样翻。不过也同样是命令语气，不必那个求字，完全不必，相反的，我累昏了，给我，是命令的，很凶的，不讲道理的。照以扫的个性，应该是命令语气。他似乎没有什么理由，也没有什么证据显出他对他的弟弟会这么客气。他就是要，我要，把这给我。那么 稍微去想一点，你在厨房里面熬汤，这可能熬了很久很辛苦，然后那个从母腹中就不打不相识的哥哥进来，我要死了，饿死了，有没有东西吃？哦，给我，就很凶很不客气。如果我们再加一点，加油添醋一点，就像他向来那个样子，那么马上你也可以有那卡通片里的镜头，那么雅各就那个汤倒到他脸上去，去你的，或者这一类的。雅各了不起，雅各为什么会被上帝拣选？因为雅各始终会选上好的福分，这个原则圣经里面一直有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基督徒又愚蠢又无知是被上帝爱，我们承认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基督徒可是最精明的商人，是吕不韦，雅各就是精明的不得了。在哥哥很不讲理的一句话，他可以有一个很愤怒的回应的时候，他的脑袋灵光一闪，哈，奇货可居，我要做生意了。你这么想吃这个红豆汤啊？他忍下了他的愤怒，被侮辱，他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哦，你要这个东西简单的很，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把这个红豆汤给你。就他马上想到了，这个人非常想要红豆汤，他非常想要，我非常想要长子的名分，我觊觎长子的名分可是很久很久了。各位，这一点就是雅各恐怕从很早的时候，这也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学习，就你要有眼光，你能看到多远。耶稣也用不义的管家路加福音十六章做比喻来讲基督徒的那个眼光，那个投资的眼光的锐利，他看到这是最好的。一方面我们是最笨的，看不到什么好的事，一方面耶稣说你要有眼光，你最重要的不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命哦。耶稣是非常会计算的，就这一点我们通常都不会去想他，我只是提一下，雅各很会计算，雅各知道他得到的长子的名分是很好的。问题是谁看得到？问题是以扫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人。后现代人是什么？他要 instant gratification， 现实的满足，而且他要的是现实肉体的满足。这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够多这一类的歌了。那么有一首歌，哇，真是非常好听， Take a ribbon from my hair， 然后 Shake it loose and let fall， 他跟一个女孩子讲啊，还是他是那个女孩子， I don't care about tomorrow， 我不管明天，今天晚上我要得安慰。我想是指性爱，I don't care about tomorrow， 我要现在，我要快乐，怀孕我不管他，人家怎么说我不管他，我现在就是，大家都说这是后现代的，这是年轻人的特点，我看老人年轻人以扫都是这样。长子的名分又抽象又遥远，天国遥远，太遥远了，有跟我现在也没关系。你也听到很多人讲说，我也不 care 上天堂，我也不 care 永恒，我今天要过得好一点就好了。如果基督教能告诉我，我信耶稣今天可以过得很好， 那我就信。哎，各位，基督教给我们的幸福是包括今生的，不过没有圣灵的光照，你看不到那有多好。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就是我每次都在讲，你信耶稣，不管你信得多糊涂，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信有没有信，你somehow觉得你在信耶稣，哇，太了不起了，这不可能的事。这个上帝我们居然信，而且信的还蛮诚的，星期四晚上居然还来这里听，太稀奇了。你应该不 care， 今天晚上能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 I don't care about tomorrow。 以扫就是雅各马上想要做一个生意，他想要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好的东西。最低代价也没有多低了，他也花了很多时间熬，就是红豆汤，但他要得到最好的东西。各位，那就真是眼光咯，长子的名分。我们看得到成为上帝儿女是多好吗？你看到上帝的儿女的美好，胜过这一类的诗歌，胜过有金银啊，胜过一切，你看得到看不到？雅各看不到，但在这里，我这里在说是，在有限的人间中，我们不讲永恒的事，在有限的人生当中，也还是有长利和短利。股票这，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长久的利益？雅各他想要。好，你把这个名分卖给我。下面也可以看到，以扫也是一个聪明人，以扫也是一个 Beatles 这一类的人，很聪明，但是看得不够远。他就说好嘛，成交就好了。他还啰嗦了一段话，他还啰嗦，他把他的愚笨再用一段很动人的文学字眼来描述，我将要死。我说文学的描述就是，他从外面打猎回来很辛苦，圣经上讲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他是说我都要死掉了。我也很会形容啊，有的时候听小孩子讲话，听乐乐有的时候也会，我都要死掉了。还没有死了，但是以扫觉得他要死掉了，没有什么事比救命更重要了，我要死掉了。对不起，这是吃。男人在性的事上也很喜欢用这个字，那个《水浒传》里面就有，那个花和尚就跟潘巧云讲，娘子救命，求欢用来说救我的命，因为我要死掉了。以扫在说给我吃，要不然我要死了。我也再劝各位一句，你不会死的，你犯罪才会死，你没有得到那个不会死。以扫说我要死了，我得不到这个就要死了，这太严重了，我得不到这个就要死，我有的东西，各位，这是上帝给他的，他是长子，这是你买都买不到的东西，他要卖掉，他要把他的东西卖掉，他要得到现在他想得到的。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呢？与我有什么益处？永恒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上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吃得到摸得到的那个有益处。我们没有说那些东西没有益处，我们不是很抽象的人，我们很实际，唯其实际，我们说我们要学习雅各，他看到实际的东西远一点，能够得到忍耐一下， 能够得到是对他有益处的。好，我要跟你做这个交易，而且他还强烈的表示这对他是很划算的。雅各也在这个时候再吊他一个胃口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这里好几个今日，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然后你今日对我起誓，今天现在对我起誓，让我在今天的这个交易里面有长远的长效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。应该是好像是箴言里面写那个荡妇，写那个有人犯淫乱，就是好像把嘴擦一擦就没事了，就完了。各位，不是嘴擦一擦的事，任何的事如果我们把它想到跟永恒有关系，那是很有价值的。以扫就是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，跟很多人看信一样就走了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尤其男人最喜欢讲这种话，萍水相逢，露水姻缘，就这样就走了。圣灵给我们一句话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这也就是这世上许多的人轻看了神儿子的名分。那么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到的，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，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东西是最有价值，你千万，耶稣常常讲，你不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多人真是命苦啊，赚了那么多东西赔上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有豪华的房子车子，有很多东西，单就人来看都可怜，没有时间享受。这我都经验过这种事，在美国很多我们华人都有钱嘛，这些朋友也不是多有钱，反正都有游泳池啊，都有这个房间那个房间，都有那个打撞球的房间。我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，其实以后每次去都是，康老师，游泳池尽量游，我们买这个房子15年了，还没有一次游过。有钱人那么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买了游泳池，就给我一个外来的传道，15年游一次，真的好可怜啊。后来去还是一样，哎，不是买游泳池，哎，每个礼拜还要花钱请墨西哥人来清扫，哎，就为我来清扫。有享受不到，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对，很可怜。然后好玩的也很多，各位看到这新闻没有？中国一个富豪，一个网上的写手，武侠小说作家，非常有钱，前几年到瑞士，然后反正那是豪华的地方，看到一瓶威士忌，那威士忌呢，那个他们说是哪一个年份的，贵得不得了，不卖的。后来他就跟就主人讲了，他说我喝价钱是什么，10000瑞士法郎，你们去算一算，一杯10000瑞士法郎，他就喝了。我相信 他喝也很会装的，因为这些都要装的，就你参加音乐会这种装的人最多了。嗯，那个小提琴，嗯，那个节奏，嗯，其实什么都不懂啊。嗯，这个很 smooth 啊。那这件事就变成一个新闻炒出来了，包括那个酒被照相了，然后传在网上，后来就有人，你们都猜到了。就有人说，就开始考据他的东西，考据考据到最后，假酒，嗯，10000块钱假酒。当然故事结束很不错了。那么那个主人就飞到北京，就是大概上个月飞到北京找到他了，赔了他10000块钱，说对不起，这是假的。嗯，好吧，这件事还不错啊。问题是，你知不知道那是一个好酒？你会不会品？就我们很多人啊，花了很多钱，花了很多力气，没有得到这个东西。我深深的觉得，基督徒才能真的在永恒里面，也在现实里面享受。不过这里都还没有那么多，这里只有讲到说，单就现实的世界，以扫也是看不远。他只看重现在的口渴，他没有想到那个长子的名分将来可以给他多少红豆汤。不过这种讨论下去也不知道要讨论的是怎么样。什么是最有意义的？什么是最有利的？我从小就听到，有一次跟几个牧师在一起也听到。有一个牧师是，我们坐车刚好有一个牧师是南美洲在那边宣教，还有一个牧师是在南太平洋宣教。那么在南太平洋宣教的就说：“哎呦，那里的人真懒哦，那里的人就是发了薪水以后就不见了，就去玩了。”然后到钱花完了就又来上班了，就是那些地方的人都是及时行乐。那另外一个牧师都是我们华人的牧师就说：“哎呀，那南太平洋的这些人土人跟中南美的拉丁民族一样，很笨很懒。”那我也不知道哎，各位。有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你们不必担心啊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多克勤克俭的事。我在这里还是只是说，我们只看到一点，就是雅各能够看得远一点。我们希望上帝让我们有眼光，看到最重要的，看到最宝贵的，那么看到而且珍惜，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看见的事啊。就是我不知道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经文要怎么解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过，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欢欢喜喜变卖所有的，不是买那个宝贝，买那块地，然后又把那个宝贝藏起来。就一节经文讲一个天国的比喻。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，也在马太福音13章，也用了这个怪字，天国好像富人把面笑藏在面里。各位姐妹，你们发面面笑就撒进去，什么时候说哎，你面笑藏在面里，用的这个词很奇怪。然后再讲到天国是宝贝藏在地里，然后买来以后再把它藏起来。就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天国，有的时候是非常积极对外的，我要说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宝贝，但是有的时候又非常奇妙的隐藏的，不让人知道的。我现在能想到的 对外当然是宣教，把它藏起来是提醒我们，你千万要把这个福音、这个救主保护得好，因为你的心很容易失去的。那雅各一直都有这种性格，一直都有见利就抓，抓了就不放，跟那个全尸狗一样，波道给养。听说那个现在台北市街上有的时候也看得到，你小心一点，千万远离一点，那狗咬到了它就不放的，就是你碰到那种什么 Doberman 都没有像他那么凶。雅各是抓了就不放。那整个圣经里面在讲雅各的故事的时候，也就在这一点，他抓了就不放。他在母腹中就有这个特点，他抓住他哥哥的脚就不放，而且他也力大无穷。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力气最大的是参孙，我觉得可能是雅各，因为他一个人把好多牧羊人才能推得开的那个石头他把它推开了。就雅各很有力量，很有力气，然后抓到就不放，有机会要拿抓到长子的名分，他也向他的哥哥是买来的。我不晓得在当时的交易，可能这已经是最慎重的了。那个最慎重就是，这不只是一个口头的交易，应该没有书面，那时候有没有文字我不晓得，而且是一个发誓的交易，绝对不能改的，很慎重。而且这个交易后来雅各的哥哥就是以扫非常生气，就说他欺骗了我两次，这是在创世纪27章。以扫对他爸爸讲，这个雅各欺骗我两次，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又夺了我的福气，乱讲。在法院上我觉得以扫是打不过这个官司的，我们两个的交易都是在头脑清楚的时候。对了，以扫有说他头昏了，但是雅各是说你发誓哦，他也发誓，两个人都是成年人，说不上有欺诈的事，心甘情愿。我们只能再一次说，有人就让他一时的情欲胜过了长远的考虑。那么雅各呢，也能够让一时的被羞辱，像韩信一样被羞辱没有关系，我要交易得到好东西。好，雅各为了要得到好的东西，他愿意受羞辱，愿意不计算他哥哥对他的很凶的话，而且他反败为胜，赚了很多东西。好，然后雅各当然就是欺骗他爸爸的那件事。雅各欺骗他爸爸那件事，我们也必须说是他妈妈主使的，而且你也看到雅各也非常狡猾。当他爸爸，这里面每个人都狡猾，我必须说，或每个人都谨慎。这一幕的欺骗，这一幕的这个诈骗集团的事，在创世纪27章，真说起来人心不古啊，古人心也并不古啊。这个家好简单呢，这家就四个人，很简单，人口简单，爸爸妈妈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小老婆这些的，没有，以撒和利百加，爸爸妈妈，然后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就这四个人，四个人就分两档。你看，你说什么相亲相爱啊？就旧约很真实，也讲属灵的，所谓属灵人家也是很多罪恶。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儿子 大儿子以扫来。以撒看起来是老糊涂，整个的故事你会看到以撒不糊涂，但是他错了，他不糊涂。似乎他有一天发现他眼睛看不见了，看起来有一点突然，他发现他眼睛看不见了，他立刻趁他神志还清楚的时候，他趁他在法律上还不会被鉴定为神志不清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我哪一天死。”照我所知，他再过了四十几年才死，再过几十年才死。他怕他马上要死了，他怕他死了。或者死前糊涂了，他就要祝福他的大儿子。所以以撒祝福雅各这件事情是非常谨慎小心的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他就马上想到他可能死，事实上他没有死，等了很久的时间，我现在要趁着我头脑清楚祝福你。那么要而且想的也很有意思，儿啊，我向来都很爱你，我要祝福你，要从心里爱你，要非常爱你，要龙心大悦的爱你。你老爸怎么会爱人呢？就是有的吃就好，你先去打猎，把它烧成我所爱的，做成美味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说起来真的很荒唐，就这都是你用一个字来讲，很肉欲，有的吃心情愉快就祝福你，你现在就让我吃得很愉快吧。那么但是这是精工计算的，他要祝福到老大。我也可以说以撒的这个祝福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，以撒因着信祝福他的儿子，而你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看到以撒对他儿子的祝福是因着偏心，因着糊涂，因着被骗，因着自私，因着一切的错误，你根本没有看到信心。可是希伯来书说以撒是因着信，那么圣经讲错了吗？以撒是因着信吗？是因着信，在他一切的偏心，在整个这个闹剧也是很荒唐的里面，当以撒后来发现他的确是被骗了，各位，你发现你被人家骗了，而且是被你儿子骗了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生气吗？你的反应生完气是干嘛？我刚才祝福你，我以为是祝福你哥哥，现实结果没有想到是祝福我很讨厌的你，然后就跟大儿子讲，儿啊，不要哭不要哭，爸爸爱你，把老二叫来咒诅他一番，收回祝福，然后把老大叫来祝福。以撒发现真相以后没有祝福，没有改变。以撒发现真相以后，他不是生气，圣经上讲他大大的恐惧，这个叫信心。什么意思？以撒在几十年前在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就听到他太太说，上帝跟我讲这两个孩子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以撒以一个传统的父亲，他不愿意这件事发生，他一辈子就防一件事，不要让老大失去了祝福，一定要让老大得到祝福。有一点像希腊的神话故事一样，想尽办法要躲避那个预言的实现，结果躲不掉。那么当然圣经不是神话，圣经是真实的， 我喜欢以撒的这个表现，就是我们都会犯错，我们都会按着自己的意思做，不按着神的意思做。问题是我们犯错了，神警告了，我们能不能回头？以撒会回头，那就是信心。好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当以撒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，妈妈就出来了。妈妈就跟小儿子讲，你老爸要祝福你哥哥了，我不要你哥哥受祝福，我要你被祝福。所以我们两个合力来骗我们的，你的老爸，我的老公，来骗你，装成你哥哥的样子。然后那里面好笑的地方很多，包括雅各还要披上那个皮衣，然后他爸爸虽然眼睛看不到了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百见不如一摸，给我摸一摸。我说那个怎么有这种人，真是跟红毛猩猩一样，摸到那个皮衣说，哎，这真的是老大，很恐怖。然后说是不是我的儿子，是，声音不对，但是李昌钰会跟你讲，声音不是最 conclusive 的，那个皮肤比较 conclusive。 真的是吗？好像还不太够啊。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，以撒就不能变出来，因为他手上有毛。然后他再问，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吗？来喂我吃，吃了就很愉快，然后又拿酒给他，他也喝了。这是第二次儿女拿酒灌醉爸爸，第一次是罗德的女儿。一个是跟吃有关，一个跟性有关。各位，都很多很丑陋的地方，很多人的罪恶，但是这件事又有一个正面的。雅各不惜骗他父亲，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，他要得到好处，他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，他要得到父亲的祝福。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眼光，起码以扫没有这个眼光。那么雅各在听到爸爸祝福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也很有耐心，是我会受不了。当他爸爸祝福他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祝福的越好听，以那个雅各应该越难过，因为这是给哥哥的，不是给你的，只是你先假装是你哥哥。他爸爸就祝福他，祝福好嘛，你就祝福哥哥，你就很偏心爱他也就罢了，你为什么要加一句话，愿多国跪拜你，好，这没有关系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。他干嘛要加这一句？我是雅各，我放声大哭，爸爸你这么讨厌我啊，爸爸你怎么可以祈祝福预言，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子孙是哥哥的奴隶啊，就是他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爸爸怎么会讲这样的话。以撒是一个很温和的人，就这些话我觉得都伤人，但雅各都忍耐住了，他要得到祝福。里面也蛮有意思，当雅各骗了爸爸以后马上就走，很快的哥哥就回来，很快的哥哥就把食物送到爸爸面前，父亲请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